天下创新学院让您领先掌握创新观点与核心趋势。
创新学院的学习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执行长陈生伟。这堂课是这系列课程的最后一堂，延续上一堂课的讨论，我们要谈的是台湾发展人工智慧的空间究竟在哪里？除了企业本身的投入之外，政府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首先，台湾发展人工智慧的空间究竟在哪里？我们可将人工智慧的应用方向可略分为四种，分别是互联网 AI、 Internet AI、 商业 AI、 Business AI、 感知 AI、 Perception AI 以及自主 AI、 Autonomous AI。 互联网 AI 造就 Google、 Amazon、 Facebook、 阿里巴巴等超大集团，他们实力如此强大的主因是由使用者贡献各种资料。在这个领域，台湾由于内需市场小，也已习惯使用海外平台，除了透过电子商务作为出海口，将互联网 AI 做到极致的机会并不大。在商业 AI 方面，如同上堂课所谈，我们虽然起步较晚，但因为拥有一些优势及利基产业，是有机会利用人工智慧强上加强的特性来迎头赶上。至于感知 AI 及自主 AI， 例如安控系统、智慧家庭、自驾车、机器人等等应用，不论是在半导体或电子产品的设计及生产，这些牵涉到边缘运算的系统都是台湾的优势产业。只是我们的困境在于，过去多年来我们的产业早已习惯代工模式，与消费者距离太远，一来不擅长经营品牌，二来消费者的资料都收集不到，受制于品牌厂商，要建立能提供好的使用者经验的人工智慧应用有极大的挑战。当然，感知 AI 及自主 AI 也有很广泛的应用，将会在工厂、农田、电厂、水库，在任何有人工设施的场域。我相信台湾的半导体及电子业只要能够快速掌握如何在边缘以及云端巧妙地使用人工智慧技术，这里会是乘着我们原有的优势发光发热的领域。谈人工智慧应用，除了既有的产业，也不能漏掉新创公司。科技部公布的2017年台湾十家最酷科技新创名单中，以人工智慧为核心技术的新创公司就占了五家，显见大家都相当积极投入这个新兴产业。台湾有130万家中小企业，不可能每一家都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人工智慧团队，这些企业势必需要新创公司的协助。所以虽然我们通常将新创公司归类于 AI 产业化，他们同时也是产业 AI 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不可否认的是，台湾的新创环境一直不算好，一方面是创投的态度相当保守，跟中国横冲直撞的风投氛围相差很大，现实面的问题当然也不能忽略。虽然既有产业都已认知到人工智慧的重要性，但投入速度以及力道并不大，因此光靠台湾市场很难支撑多家规模够大的人工智慧新创公司生存，相信这也是令创投偏向保守的原因之一。更何况人工智慧应用目前仍然无法即插即用，通常需要客制化工作，更需要企业内部的资源配合。例如人脸辨识系统在示范场域表现都很好，可是要导入实际场域时，门口、柜台、摄影机的位置以及脸上的光线及阴影，往往会是人脸打卡系统是否可以快速可靠的关键。语音辨识系统技术发展已相对成熟，但至今还是无法克服中英语或是中台语混杂的情况。若有特别的使用情境，例如客服、行销、催账等等，往往也需要花上大把人力处理过去的录音档，才能让语音辨识更加准确。这些挑战让许多人工智慧新创公司疲于在每个客户的应用场域解决千奇百怪的问题，而无法简单快速地进行大量销售，达到规模经济。更残酷的事实是，许多企业似乎比较无感，危机感并不强。原因也很简单，就算现在不导入人工智慧并不会怎么样，只是像温水煮青蛙，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流失竞争力而已。而且在台湾，许多公司已习惯依赖政府补助来做技术升级，有补助就做，没有补助就不做，这种态度对于产业转型十分致命，同时也增加人工智慧新创公司存活及成长的困难度。那么 政府在这个产业转型的关键时刻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从早期发展制造代工开始，政府就会以各种奖励优惠方案提供企业补助，以扶持重点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政府从科技政策、产业升级、农林渔牧安定辅导、保险年金制度几乎无语不语，在推动人工智慧方面当然也积极投入。不过最现实的问题是，台湾政府的税收约占 GDP 的 12%， 美国约占 24%。 重视社会福利的国家，例如德国与北欧国家，税收高达 GDP 的40%以上。从这样的比例来看，台湾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作为一个大政府，什么都管，什么都做，必须将资源花在刀口上，精密计算投资效益。例如2018年科技部宣布以五年为期投入50亿元，以四个方向推动台湾的人工智慧发展，包含成立四大 AI 创新研究中心，建立国家级的 AI 运算平台，机器人 Makerspace 以及社月计划。这样的利益相当良好，只是必须留意的是，人工智慧有个特色，与过去的云端运算、大数据、社群运算不太一样，那就是它是个成效可以一翻两瞪眼的技术。简单的说，无人车能跑就能跑，撞到人就是撞到人，车牌辨识、人脸辨识、语音辨识、翻译够不够准，以及医疗诊断等等，都是可以立刻量化的结果，没有任何灰色空间。因此，政府的补贴与奖励或许可以换个做法，不一定要用行之有年的事前补助制度，而是将一定比例更改为事后补助，以避免补助款永远流向最知名以及看起来最有资格的公司或学者，失去帮助默默无名但是有潜力的团队的机会。同时，在全球竞相投入的人工智慧军备竞赛中，像国家级 AI 运算平台如此重要的基础建设，也可以做适当的分散投资，不但可以分散建制风险，更可以借此扶植多家人工智慧云端服务新创公司，发展台湾自有的人工智慧云端服务。简单地说，补助当然是政府推动创新以及扶植新创的有效工具，但补助的执行方式应该与时俱进，根据要补助的标的实时调整，才能将纳税人的钱真的花在刀口上。除了补助，政府还可以更积极解决台湾人工智慧发展的关键痛点。例如，台湾推动健保制度多年，在医疗技术方面又居全球前几位，若政府能够出面整合各大医疗中心的病例及各种诊查资料，将能帮助台湾最具潜力的智慧医疗快速进展。同样是牵涉个人隐私与信任的金融资料，也是适合政府出手的领域。台湾的市场不大，银行却有将近40家，因此没有一家银行拥有足够多的资料来做到极度可靠的洗钱、账号盗用、信用卡盗刷防治以及融资风险预测，带来无数的隐性社会成本。这类问题唯有政府才能介入。当然，政府坐庄必须在尊重市场机制前提下，透过适当的法规开放，达到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个人尊严之间的平衡。而人工智慧新创公司所面临的资金不足困境，也适合政府来提供协助。例如，针对台湾独特或有利基的切入点，例如 B 型肝炎防治、交通、治水、地震、台风、空气污染等问题，这些也是很多国家正试图解决的共同问题。政府不妨透过政策性投资，培育出世界级的解决方案。另外，台湾内需市场的规模限制，政府也不妨考虑将英文列为官方语言之一来加以解决。不可否认，美国学术与科技发展能够成为全球洞见观瞻的标准，与英文长期作为全球通用语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全球具有强大产业竞争力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新加坡、以色列、荷兰、香港，人民普遍也都具有良好英文沟通能力。台湾内需市场小没有关系，如果能够借由良好的英文力打入英语系市场，扩大我们的市场版图，我们会更有机会突破代工模式，将优秀的文化、软体或是品牌输出到世界各地，并达到全球等级的规模经济。我向来福音从 A 到 A 加书中所说，以科技为加速器的论点，书中写道，从优秀到卓越的公司从来都不是始于开创性的科技，原因很简单，除非你知道与公司发展密切相关的是哪些科技，否则你没有办法好好运用它。 换句话说，若一个新科技与公司本身的热情、经济成长来源以及能够成为世界顶尖的领域无关，那其实这个新科技应该也跟你无关。不需要没事找事做，以为引入新科技一定可以帮助企业带来价值，这是过度 IT 本位的心态。因此，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似乎是倾全国之力来推动人工智慧，但平心而论，并不是每家公司在这个时间点都一定要引入 AI。 以新创事业来说，除非它的本业本来就与资料或是人工智慧高度相关，否则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此时引入人工智慧。例如，若新创公司经营的是咖啡店、线上零售、国际贸易或是游戏开发，人工智慧都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技术，应该做的是把事业的基本盘打好，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就好好保留下来，等到有一天可以心无旁骛，不用担心公司生存，准备加速起飞时，就可以使用今年累积的资料作为燃料，以人工智慧为引擎来加速。反过来说，许多已经营运多年、平稳成长的大型企业，营运的资料只是流过却不存下，日常作业由员工手动处理，太多大大小小的决策都是主管们凭着经验来讨论，虽然年年有盈余，但欠了一堆的 IT 技术债，这些才是需要尽快导入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慧的企业。历史告诉我们，企业文化与既定的组织结构、行政作业流程，绝不是任何单一员工可以抗衡，或是组个独立的任务团队就能够改变的。因此，任何企业在做数位转型时，没有从上而下的强大支持，以及在资源、技术以及文化上做好充足的准备，转得成功漂亮的例子，至今可说是凤毛麟角。转型永远都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台湾的产业走到今天，似乎不得不转。我们并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数位转型加上人工智慧，不只是全球的趋势，也是台湾彻底改变产业体质的绝佳机会。这是产业 AI 化如此重要的原因，也是希望借由这系列课程希望与各位分享的初衷以及期待。
天下创新学院提供您全方位的管理与实战策略，更多企业经营案例与社群讨论，请搜寻天下创新学院。